第22章意外发现中。坐在宝丁的办公室里，侯龙涛说了一下计划。
他要是能痛痛快快的合作也就算了，要是不合作咱们就得这么办。
宝丁点点头。
你是大脑，我是肌肉，听你的就是了。
说着递给他一张纸。
这是诗雅的背景资料，你看吧。
然后就走了出去。诗雅现年43岁，北京药检局副局长，主管药品审批，是人大代表，北京医科大学毕业，丈夫是对外经贸部驻巴黎的联络员，常年在外，有一子是小龙，现年19岁，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大二的学生。
43岁就当上了局长，也算年轻有为的了，这种女人八成不会老是合作的。
正想着，宝丁拿着一套警服回来了。
是吧？
侯龙涛把衣服换上。
我早他妈想找这么一身来穿穿，这套就给我吧。那哪成啊，警服都是有数的，你想过瘾的时候我会借你穿两天，给你可不行。
到了药检局一打听，诗雅上午带队去检查工作，中午就直接回家了，今天不会再来了。
无所谓，上他家去堵他，也省得人多眼杂嘛。
诗雅住在方庄的方群园里的一栋塔楼的第11层，在门外就听到了一阵很有节奏感的音乐，按了几下防盗门外的门铃，屋里的音乐停了下来。
谁呀？
女人略带喘息的声音响起，大门打开了。面前的女人中等身材，头上戴着一条汗带，一套紧身的健美衣裤把丰满的身体裹得曲线毕露，脚蹬一双白色的运动鞋，看到两个警员站在门口，女人还算美丽的脸上闪过一丝惊讶，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。
你们找谁？
请问是诗雅女士吗？我们是分局刑侦处的。
站在前面的宝丁掏出警官证，放在防盗门的纱窗上，让他看清楚。
哦，我就是诗雅，你们有什么事儿吗？
侯龙涛伸手敲了两下铁门。
能进去说吗？我们找你了解情况。
哦，请进吧。
女人打开了门，把两个人让进客厅。
请坐，两位同志要不要喝水？
两人坐在长沙发上。
不用了。
可是呀，还是给他们倒了两杯。按说以他一局之长的身份，绝不会对两个小警员这么客气的。诗雅担任的是一个肥缺，求他办事的大有人在，虽然没什么大摊，但小惠小落收的也不少，弄得他现在是谁也不怕，就怕警员，这就叫做贼心虚。女人把茶水放在茶几上，坐进一边的单人沙发里。
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的吗？
宝丁喝了一口茶。
在这说话方便吗？最好不要让你的家人听到。我看咱们还是回局里吧，你去换一下衣服，我们等你。
诗雅一听要去公安局，是一万个不愿意呀。
不用不用，我丈夫在法国，儿子去约会了，很晚才会回来，在这说就行了。
那好吧。施女士，你是不是有一辆牌照为京 C 59368的本田雅阁轿车？
宝丁从手包中拿出了一个卷宗。女人一下就明白了，这两个警员不是为了自己在药检局的问题来的，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，一脸傲慢地看着他们。
是又怎么了？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？那车现在在哪儿？
借人了。
借谁了？
这是我的私事，有必要告诉你们吗？
施女士，你不要有抵触情绪，这对你没有好处。最近本区内接连发生了几起驾车抢劫案，案犯下手狠毒，造成两死一伤。有目击证人证实，罪犯所用的是一辆挂此牌照的本田雅阁。根据车管所提供的档，那车是你的。本来我们应该直接把你传讯到局里，但考虑到你的身份，应该不是案犯之一，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工作，据实提供线索。
宝丁好歹也是当了几年警员，说出这些话来还真像那么回事。
这跟我没关系啊，我的车早就被偷了。
诗雅有点怕了，这是刑事案件，还出了人命，他那点权力可就不够用了。
被偷了？什么时间地点？
为什么不报案？刚才还说借人了，现在就变成被偷了，你不是要隐瞒什么吧？
女人被宝丁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有些发懵。
今年初丢的，就在楼下。我也觉得不是新车了，就没报案。刚才是一时没想起来，才说借人了。我
诗雅还在编着谎言，可连自己都觉得不能自圆其说。喉咙汤已经不耐烦了，猛地一拍茶几，杯中的茶水都溅了出来。
别再编故事了。
女人被吓了一跳，惶恐地看着他。
你一个月工资才多少？一辆小40万的车丢了你都不心疼？你是不是把警方当傻子呀？
不等女人回答，喉咙汤继续阴沉地说，
实话告诉你，三个案犯中的两个已经被捕了，只有一个在逃，车就是他的。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部分情况，现在是给你一个机会表明清白。我跟你说，就这案子本身来说，知情不报、包庇匿藏都不是小罪啊，对你的处罚完全取决于你的态度。
诗雅虽然不像以前那么嚣张了，但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，也不是一点不懂法，并没有完全被吓到。
你们有什么证据说我是知情不报？我的车就是被偷了。
在他的心里，在逃的那人不一定就是胡斌，就算真是他，而且被抓住了，顶多也就是把他们之间的事儿说出来。自己从没参与过抢劫，虽然名誉受损，但也不会有大事的。另外还有一点侥幸心理，要是那人能逃脱，那就更没有必要现在就把自己不可告人的秘密说出来。
你是要给我们耍赖到底了？你分明是有所隐瞒嘛。
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什么叫耍赖？你有没有证据？不能胡说呀。
女人恢复了镇定，一点也不示弱。双方都是一阵沉默，诗雅感到很不自在。那个叫李宝丁的警员除了长得凶点，别的没什么，可这个戴眼镜的虽然长得斯斯文文也不难看，但眼神却很锐利，看得自己非常不舒服。
你们要是没有别的事情就请回吧，我没什么能帮助你们的。
市局对这个案子很重视，限我们一个月内破案，现在只剩下不到一个星期了，要是没有重大进展，我们都没有好日子过，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，希望你能尽一个公民起码的义务。
宝丁的语气有一点焦急。哼，原来他们是有求于我。诗雅心里想着，脸上闪过一丝不屑。
我什么也不知道，你让我怎么说呢？不要在我这浪费时间了，我要洗澡了。
说着就站起来要送客，看两人没有要走的意思。
怎么还不想走吗？
你不让我们好过，我们也不会让你舒服的。
喉咙汤不急不缓地说，
咱们心里都明白，你有事儿没说出来，而你不提供线索，我们很难在一个星期内抓到人。既然你逼我们走极端，就别怪我们不择手段了。
你
你什么意思？
女人看着他狡诈的神情，不禁后退了一步。
哼，疯狗乱咬人，你听说过吧？我们也不费劲的抓那个人呢。回去跟那两个在押的一说，让他们咬定那人是主犯，你是窝藏的。他们这叫坦白，可以换取减刑，他们一定会照办的。
哪有那么容易？光凭两个在押犯的话，没人会相信的。诗雅虽然在嘴上不让步，可脸上却现出惊慌的神色，慢慢的坐回沙发上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是啊，当然不能光凭他们说的了，但是你不要忘了，还有你那辆车呢，在你银行存款的后面加一个零，或是搜查你家时发现大笔现金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，人证物证赃物都有了，就算是你没有口供，也可以直接定你的罪了。
这个四元警员老是阴沉沉的，看着他就觉得紧张，开始能听到女人由于慌张而产生的喘气声了。他也是官面上的人，很清楚这些警员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。又是一阵沉默，诗雅在脑中飞快地权衡着利弊。
我可能认识你们要找的人，但我真的没有参与这件事情。我说的话，你们能保密吗？好，咱们今天谈话不会离开这间屋子的。
我丈夫是个事业型的男人，这有时过年过节都不会回来。今年新年时他就待在法国没回来，为此我和他在电话里吵了一架，就跑到一家酒馆去解闷，认识了一个叫胡冰的男人，和他发生了一夜情。
胡冰是他吗？
宝丁把一张照片放在茶几上，女人看见上面那个英俊挺拔的男人，俏脸上的肌肉抽搐了几下。
就是他。
不是他的真名，据我们了解他叫胡学军，但也不一定是真名。你接着说吧。
我本以为那一夜过后就再也不会看见他了，但却被他缠上了。可能他偷看了我皮包中的工作证和身份证，知道了我的身份和住址，经常到我家来找我，不是要财就是要色。我说要不从，他就威胁要把我们俩的事情说出去，让我名声扫地。我是个有身份的人，这种事情怎么能让别人知道呢？只好屈服在他的淫威之下。他还逼我拍了几卷裸照，我就更不敢不听他的话了。
提起了悲惨的经历，诗雅痛哭了起来。
看来这是个外强中干的女人，十分软弱。胡学军算眼儿捡着了，我当初要是用这招对付我的小云云，肯定不会成功的。
侯龙涛看着这个半老徐娘，还真是风韵犹存。
然后呢？你把车也给他了，他一共从你这儿要走了多少钱？
宝丁发给何龙涛一根烟，两人也不征求主人的意见，就自顾自地点上了。现在他们已经完全控制住了局面，大爷的样子就露了出来。
前后加起来光现金就有十多万了。
他一般什么时候找你？
没有准日子，每隔两三天就会来一次吧，可这四个月以来他一直都没有露面，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呢。没想到你们会来找我。
妈的，看来是因为有了何丽萍就不要这娘们了。王八蛋，还一个接一个的来呀。
侯龙涛站起身，慢慢的踱着步。
只不过是又找到了一个受害者，用处不大呀。
想着想着，就走到了电视柜前，看见上面放着一个相框，里面是一家三口的合影。脑袋里嗡的一声，拿起相框仔细的看了看。
这是你儿子？
诗雅回过头。
哦，是。
说完又转过头抽泣着，并没有注意到他脸上古怪的表情。
他去约会了？
嗯，是的。
要很晚才回来？
是啊。
问到这，何龙涛已是咬牙切齿，胸中的怒火熊熊燃烧到不可抑制的地步。上前两步，照准女人的后脖梗，狠狠地来了一记手刀。诗雅连叫都没有叫一声，身子向前一扑，缓缓地倒在了地上，一动也不动了。把茶几上的杯子也撞倒了，剩余的茶水洒了一地。这一计划之外的举动让宝丁吃惊了不少。
猴子，你干什么呀？
赶快探了探女人的鼻息，才略感放心，只是晕过去了。
丁儿，你先走吧，把手铐留给我就行了。
喉咙汤面无表情。
你打算怎么处理他呀？
宝丁把手铐递过去。
你还信不过我吗？那好。
出门之前，宝丁又提醒他，
不过你他妈明儿可得把警服给我送回去啊。
多年的共处，在两人之间建立起了绝对的信任，而且他知道侯龙涛足智多谋，这么做一定是有理由的。蹲下去把诗雅的双手反剪到背后靠在一起，审视着这个女人的身体。可能是因为养尊处优又经常锻炼的关系，虽已经是40多岁了，体型却一点也没有走样，又有健美服的包裹，还是很能让男人动心的。在她的乳房和屁股上捏了捏，又结实又有弹性，看了一眼正在地上的相框，狠狠地嘀咕着，
你和我心爱的姑娘好，我就来嫖你吗？
原来照片中的男孩竟然就是臣妾的男朋友，侯龙涛一眼就认出来了，只是怎么也没有想到臣妾宁可和一个年轻他3岁的小崽子谈恋爱，也不要自己。狂怒、嫉妒、懊恼、迷惑、伤心、自卑，各种不同的感情一股脑的袭来，让他一下子就失去了冷静，被一种报复的心理所控制，才对女人下了重手。用钥匙链上的瑞士军刀从后脸口处插入，向上一挑，划开一个小口，用力向两边撕开，刺啦一声，露出一大片雪白的背肌和白色的乳罩带。一阵狂撕猛拉后，诗雅已是一丝不挂了。把这只大白羊面朝下放到客厅的方形餐桌上，将它双腿分开，黑色的阴毛中是两片深褐色的大阴唇，光从颜色上看，还是何丽萍的阴户更诱人。也难怪虎穴君有了后者就不要前者了。先用手掌揉了揉他的臀峰，又在臀缝中搓动了几下，两指按在阴唇上，大拇指压住还藏在包皮中的阴核，用力旋转，最后再把中指插入阴道中抠挖。普通的强奸很难产生快感，主要是因为大多数案犯需要不断的使用暴力来制止被奸者的反抗，又没有什么前戏就急于插入，造成被奸者生理上的巨大痛苦和心理上的恐惧和抵触。但现在诗雅是在昏迷的状态中，侯龙涛又把她下身的大部分性感带都照顾到了。中年女人的身体不仅敏感， 而且诚实，小小的挑逗就让他有了反应。阴道中的手指已完全被女人的分泌所包围了。
骚娘们，这么快就湿成这样了。
看着中指上亮晶晶的粘液，男人自言自语道：
哼，就算不被人逼迫，他也肯定耐不住寂寞。
从拉链中掏出坚硬的肉棒，扑哧一声就捅进了阴门中，双手抓住他的臀肉开始操干。诗雅悠悠地转醒过来，先是察觉身上有点凉，紧接着就有一波一波的快感从下体传到身上。小穴中有自从三个月前丈夫再次离开后就从未尝过的极度充实感，很明显正有男人在牵引自己。